昨天晚上是教会迎新会哦，今天特别感恩啊，有一些昨天晚上看到的面口，今天又再次出现啊，非常非常感谢神啊。那我们也继续为昨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祷告啊，求神能够带领他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更有长进啊，也可以使用我们成为他们的祝福，让他们有一天也能够把自己的生命交在耶稣的手中。今天是约翰福音啊系列的第十一讲了，我们目前我在正道都是把约翰福音要这样逐章逐节的把它讲完。刚刚大家读经的时候读到一开始的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这节经文应该是最广为人知的，大家最熟悉的一个经句了。我还记得小时候在我住家附近这张出入的一个路口有一个幼稚园，应该是基督教的幼稚园，就外面就有七这个把这节经文写在上面啊，不然的话，我想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哦，就是偶尔在电线杆上面啊，除了天国近了，还有神爱世人，甚至有时候这个家门的这个邮箱还会被贴一个小的 sticker 哦，神爱世人这四个字。那今天的题目比较奇怪一点哦，叫做请注意，神爱世人后面还有哦。还有，我想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啦，就是当我们有心啊，想要告诉我们身旁的朋友，或者很想神很爱我们啊，或者很想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哦，神爱世人后面还讲了些什么？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应该要讲的，但是我们很怕向人家开口，免得好像觉得哎呀，大家觉得这个好像有反感，不太喜欢听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我们应该要讲的，但是假如我们不讲的话，非常有可能对我们别人听到我们在讲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会产生误解，产生偏差的，假如是这样的话就非常非常严重了。那这是我为什么要今天这样命题的原因。那在内容的话，大纲第一点我还是为大家用点时间来 go over 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从16到21节。那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会分别用两个部分来告诉大家神爱世人后面所提到这些经文为什么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点的话就是把整段16到21节这边来用提出几个关键字让大家来思考。那第三点呢，就是特别是把神爱世人后面的这句话，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句话来做一些分享。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一起聚集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现在我们又用一个恭敬的心安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用这样的方式来敬拜你，特别恳求真理的圣灵，在以下的时间来亲自向我们的弟兄姐妹说话，帮助我们有一个好的领受，是亲自从你而来的领受，因着我们得着你所应许的，我们能够得着这个永生，是何等的宝贵，来帮助我们自己以及帮助我们向别人来传讲你那个美妙的福音的时候都能够有所帮助，使人得着益处。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是在耶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嘛，那在之后16到21节的一个新的段落。那多数圣经学者都认为这几句话并不是耶稣继续说下去的话，而是约翰一些对于这个耶稣讲完那段话之后有一些回应，所以可能新版的圣经这边的这个引号就不一样。那我们知道约翰做这卷福音书的时候已经是非常非常他的晚年的时候，是在主后85甚至到95年这段时间，很晚期了。那约翰在世的时间他花了3年多的时间跟耶稣一起生活，他和所有的门徒跟着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然后看着耶稣在众人面前行各样的神迹，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谈道，并且医治各样的病人赶鬼的等等。那最后约翰看着他心爱的主走向十字架的道路，身体被悬挂在十字架上，最后到死。3天以后耶稣复活，同样又出现在约翰的面前，在众门徒的面前，然后最后颁布完大使命后耶稣升天。可以说耶稣的救恩是约翰在世的时候在他眼前完成的。 约翰有比其他门徒更多的时间留在世上，我们刚刚说他活得很久，就连当时门徒认为非常雄伟的那个建筑圣殿，希律的圣殿，经过84年才完工的，也被罗马的将军给摧毁了。那这些事情都是约翰还在世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开始写作，圣灵给他感动，留下这卷福音书给我们。特别当圣灵感动他，将耶稣跟尼哥底母对话的这个过程写下来以后，上个主日我们最后讲到14-15节，耶稣跟尼哥底母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个永生是约翰福音第一次提到，对于耶稣当时口里所说永生这种与神的生命互相连结并且持续到永恒的生命，这个时候圣灵在约翰的心里工作。这个永生是如何得着的？这个永生是何等的宝贵？一个人假如没有这样的生命，他将会走向怎么样的一个道路？这些事情都在约翰的内心里面激荡的，他深深的相信并且知道这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于是他将后面的经文留下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心来体会约翰当时留下，我们现在看到16-21节这些字句，用这样的心来体会。约翰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边讲到的这个世界或者是 cosmos 又翻译成世人，都一样的意思，同样一个字。那约翰常常使用这个字，在这边呢是用来代表整个与神为敌的人类，全世界的所有的人类。那神爱这样的人，爱与他为敌的，并不是爱那些很可爱的，我们看到有些刚出生的小 baby， 哇，那个细皮嫩肉超得人疼爱的，神不是爱那样子这么可爱的生命哦，而是爱与他为敌的这种非常悖逆非常不顺服怎么样讲都不肯听这样的人，神依旧爱着他们，因为神的本质就是爱，所以他才能够以无私的爱牺牲的爱来爱世人。怎么爱呢？神讲到，约翰讲到，神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将他的生命给了世人。这边讲到神独生爱子 Only begotten son 是唯一的，或是代表非常特别独一无二，世界上绝无仅有，只有这么一个，有这样的意思。那假如我们拥有的是这样独一无二的这个珍宝，那我们肯定是对他疼爱有加，特别保护，特别疼爱，别人碰甚至看都不想让人家看到。但是神却将这样的一位独一无二的神子耶稣要赐给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的信英文是讲到 believes in him， 而不是 whoever believes that 什么什么东西。所以这边讲的信相信，是除了我们知识上理性上面我们可以推敲的明白了 OK， 不只是耶稣是神，好，你讲的这件事我明白我相信，另外也需要在意志上面甚至在行为上面也完完全全的信靠他，完完全全的降服在他手中。就好像山与山之间就这么唯一的一条缆绳可以过去，那假如我相信这条缆绳，好比说我看了他的这个制造厂商用怎么样的硬度的钢怎么样做成的，跟你保证公司出产，保证说哎呀他可以挂一吨的卡车就没有问题，所以一个人100-200磅挂在上面要从这山到那山是绝对没有问题。那假如我只看了这个钢缆的说明，确定它的材料出处硬度弹性等等，好，我相信它，可是我没有真正把我自己放在这个缆上过去的话，那这样的相信还是不够的。我在找这个有没有三缆之间的这个相片，所以就只好 找不太到合适的，只好把自己的相片拿出来。这是我去年跟我小女儿去玩的这个 zip lining， 那我就是挂在上面，从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假如没有完全信靠他，只让他一根钢索拉着我过去的话，我没有办法到达对岸，对头山的另外一头。那我们有没有遇到过有一些慕道友，他也相信耶稣，他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我们说 A、B、C 吗？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了。对了，我不是什么好人，没有问题，我也会犯错，我会做错事，我知道这是不讨神喜悦的。那我也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的神迹，相信他是神，他死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等等等。但是最后那个信靠的那个动作，我要不要把我的生命 all in 全部交托给他，他们还会犹豫。有没有这种慕道友？有，有时候我们在旁边会鼓励，会听到他们表达他们这样的想法。那这个就是神真正要的信，不单是相信并且全然信靠他，信进去。第十七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者是审判，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那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从消极的角度或负面的角度来看，他不是要来定人的罪的，不是要来审判世人的，那是第二次来的时候才要做的事情。那从一个积极正面的角度来说，是他要世人因他得救，因他进入神的国，因他得着那个永生永恒的生命。为什么会说耶稣不是要来定世人的罪呢？十八节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老早已经定的了，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在三章三十六节还说到，这样的人呢，不信的人，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人本来所在的一个处境呢，是已经受到罪的破坏、罪的影响的一个大环境，就好像茫茫大海当中载浮载沉，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情况下，除非有人递上救生圈，否则你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上岸的，被救起来、被拯救的，迟早会葬身在这个大海之中。世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同样的，罪人也就像在罪海里面载浮载沉。假如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迟早都会死在罪中。到了那个时候，假如这个人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也就是耶稣的名，必然要面对最后那个最严厉的审判。最后的三节讲到了光来到世间，这指的还是耶稣，光来到世间。在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就讲过耶稣是道成了肉身，道就是神。除此之外，他也写下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一章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翰是真正跟过、看过耶稣的人，他知道什么叫做真光。一旦真光出现过，他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黑暗。一旦他看过真光，他就知道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所以在十九节开始，他写到：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们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我在想怎么样理解这段经文。假如大家跟我一样有一些这样的经历，什么样的经历？就是你在你家的后院啊，在土上有一块大石头，或者你搭一块木板，在那边压了可能蛮久的一段时间了。那你假如把它掀起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什么？小虫哦，开始往像这个无头一样开始钻。为什么？他就怕光，他就想赶快找到一个幽暗的地方空间。有时候甚至头钻进去了，他就以为找到这个安全的地方了，那屁股还露在外面摇了摇了。以前我在养鸡的时候，我最喜欢去翻这种大石头，那顺便把我的鸡叫过来一翻，哦，他们开始啄啊，开始吃。所以假如有这个经历，你就知道那个最幽暗、最阴暗、最潮湿的地方啊，就是一堆虫聚集的地方。人喜爱作恶，留在世上黑暗的地方也就是这样。但是喜爱真理的不一样，可以因着光的光系离神越来越近，并且走在他的光中，因为他的生命是靠着神而行的，而不是靠着自己那个带着罪性的自己而行的。在这整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刚刚读到 约翰用很多的对比的方式，包括神跟世人，包括神要赐下他的独生子给有罪的人，让人有相信，就是接受他的机会。神 有赐下，人也需要相信，或者是领受，或者是接受。关于人的结局呢，约翰讲到有永生或者是灭亡，不知灭亡反的永生。另外的方式，表达的方式就包括得救的人，或者是被定罪的人。另外也可以看到光来到黑暗的人世间，和光跟暗的对比。人的行为的话，有行真理的，有爱作恶的，有爱光的，有爱黑暗的，有来救光的，也有恨光的，种种很多的对比。恨光就是怕受到光的责备，担心行为被暴露出来这样。那最后呢，还有一个比较是人可以因着耶稣被分为有选择他相信耶稣的人，或者是不相信耶稣的人。那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下一次要告诉别人神爱世人的时候，也要帮助人厘清这当中的区别，帮助人看见自己原本的样貌。这边我用黑色的底色来显示，就是罪的本性。我们要记得，有没有讲到约翰后面所做的这些陈述，假如我们是只是急着想要告诉别人，哇，神超爱超爱我的啦，但是没有帮助别人看到世人他们原本的处境是怎么样的幽暗，他们在的环境，他们在的世界是怎么样的糟糕，他们走向的结局是多么的恐怖，那么他对于我们在讲神的爱有可能丝毫无动于衷，他根本没有什么好稀罕的，根本因为他不在乎他自己现在所处的这个最真实的情况，他也不在乎自己将来会是走上怎么样的道路，因为我们没有告诉对方。所以假如我们只告诉别人神的爱多好多好，非常有可能就像耶稣做的比喻，我们把珍珠丢在猪群，搞不好他们反过来倒咬我们一口。那接着我们就来透过以赛亚经文来看看到底之间的区隔是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灭亡对你我的感受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被这个两个字灭亡丝毫的震撼过呢？他原本的意思就是讲这个建筑物断垣，只剩下这个断垣残壁这样子。那我想约翰非常有可能看过那个圣殿是怎么样被这个罗马将军给毁掉的，剩下的当然到现在只剩下一面墙而已，那个是最真实讲到灭亡的一种景象。那人的灭亡呢，是讲到人这个与生俱来的这个罪性，它是忤逆神不信神而造成，那也是必然的结果。假如不是神对人的爱的话，每一个人都一定会走上这条灭亡之路。灭亡不是在讲这个人死了会灰飞烟灭这样一了百了的那个，而是在讲凡是跟永生是相对立的。刚刚讲到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嘛，灭亡是跟永生相对立的。那圣经其他地方用这个永火 eternal fire 永行永死来形容。在耶稣的这个比喻当中讲到，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被神咒诅相当于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去， eternal fire， 多么炙热。在启示录二十章十节有讲到，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面，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讲的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地方。另外这个灭亡也是讲通往永行的道路，这些人要往永行里去，这是在同样一段比喻，在这个山羊绵羊的比喻当中，有些人是要往永行里面去，但那些义人却要往永生里头。刚刚讲过跟永生相对的是永远的刑罚， Eternal punishment。 我想到小时候这个成绩考不好，老师要叫我们举起手来皮鞭打，那个打完一次一分一次，打完一次 就隔天一个礼拜也都忘了嘛，他继续玩耍，然后又考不好又打，哎，这个永刑不是开玩笑，打不停的 ，eternal punishment， 永远受这样的刑罚。第三个还讲到永死，这我们都很熟悉这个观念。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又是相跟这个相对的。罪跟死呢，是在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当他们还没有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前，从来不存在的。在人犯罪以前，得罪神之前，没有什么所谓的罪，没有所谓的死。这个跟何杰昨天的信息里面有提到，因为神对亚当的吩咐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因着亚当夏娃忤逆神的话，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将罪引入到世界。这个罗马书告诉我们，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是例外的，所有的世界都受到罪的毁坏，罪的污染。那世人所走的道路不单是通往永刑永死，也是通往永火，也是通往地狱的一条道路。基督徒相信天堂是真实的，启示录描述将来的新天新地是非常具体的，同样基督徒也相信地狱也是真实存在的。那不单单是启示录，也包括福音书里面，耶稣虽然讲了很多天国的事，但是同样他讲到地狱的事也没有少讲。那想到地狱会让我们想到什么呢？第一个我想到的是那种令人难受恶心甚至想吐不好意思我必须用这样子的声音来让大家知道到底那个是怎么样一个地方什么地方什么味道什么环境会让你觉得难受恶心想吐。刚刚启示录经文讲到是硫磺火狐的味道，硫磺的那个味道恶臭，人不喜欢，火狐形容那个温度。还有什么地方会让你想到一想到就头皮发麻全身颤抖， maybe 就是我刚刚讲到那个石头一翻开有人不会去翻那个石头的，师母就不会那我最受不了的是那种臭水沟的味道，外婆，我小时候外婆要我去清那个阴沟，那个是难受臭现在偶尔这个有时候会这个打开垃圾桶看到那个垃圾腐烂，因为外面气温热，结果那个蛆都已经长出来那个味道，那会让我恶心。对，在马可福音里面耶稣也曾经说过，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虫，我们最讨厌看到的那个虫蛆是不会死的，在地狱。火还是不灭的，好像就像我们开烤箱 broil 的那个调到那边上下火烤。前几个礼拜 LA 不是超热的吗？破百了吗？一进到车子，真的像被火烤的一样，赶快开门、开窗、开冷气。火是不灭的，地狱那种地方。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逃避、逃离开地狱，甚至不惜付上一切代价逃离地狱。那另外呢，我还相信地狱是令人极度沮丧、哀伤、难过的，因为耶稣曾经用哀哭切齿来形容那个地方。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但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跟神的国的人和外面的人是不一样的，在外面的人是哀哭切齿。另外在马来福音耶稣讲到天国的两个比喻里头也曾经说到，当他解释完这个稗子跟麦子的比喻，最后要向门徒解释的时候，就提到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一个是在神的国义人，一个是在火炉里面要在那边哀哭切齿。在后面几节经文就再次提到，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笼聚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我在想，待在地狱那边肯定是会让人极度沮丧难过想哭的地方，因为讲到哀哭嘛，形容愁苦，一种 无助感。显然是假如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一定是人down到了谷底的时候会有的那种情绪反应。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抑郁过，我想忧郁抑郁现在世人很多多少都有类似的经验，可能是极大的压力突然间造成，哇，在那个时候简直是感觉不到有任何的这个盼望，真的感觉到走投无路的这个情况。我自己曾经在念书的时候就被诊断过，就这个有这个轻微的忧郁症。我那时候真的就是因为一看就是不晓得怎么回事，没有任何理由，突然之间就悲从中来，然后满脸的泪水，哗啦哗啦的哭。那后来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有抑郁症、忧郁症。那除了哀哭呢，还有切齿啊。我想应该就很愤怒、生气人嘛，才会咬牙切齿嘛。那我们假如想到哪些人啊，或者想到哪些事的时候，让我们生气，认为我没办法原谅的时候，哦，那我们牙根子就咬紧起来了。那在地狱就是会有这么多的这种负面情绪哦，沮丧、愤怒、气愤，结合了这些所有的负面情绪可以带给人的痛苦，那可能在真的是我们遭受到打击啦、严重的挫败，甚至已经一蹶不振的时候才会产生的想法，那都在地狱里面会经历，都在那边等着我们。所以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真的是要感谢赞美主，不管我们现在怎么样的光景，但是将来在永恒当中这些都不会存在。那接下来第三个我能想到的地狱呢，是一个没有道德跟人性的地方，道德沦丧，人性泯灭，因为神不在那里。我们时常在这个世界上读到一些新闻啦、短信啦，会看到哇，怎么好像心狠手辣的这些罪犯啊，甚至无差别的攻击啦、杀人等等的新闻。那当然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国与国之间的仇恨，甚至种族之间的屠杀等等。那往往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们心里会觉得，哎呀，怎么到了这种禽兽不如啊，没有人性的地步了吗？确实是如此，弟兄姐妹。假如啊，世人总是把神晾在一旁，不在乎神，不把神的话当作一回事，认为神你不要来管我啦，有没有你不在乎啦，不希望受神的保护，走在神的这个限制里头的话，那么按照人的本性，真的要做出那些坏事是绝对有可能的。在罗马书一章，保罗说到，那就装满各样的不义啦、邪恶啦、贪婪啦、恶毒啦、嫉妒啦、凶杀、争竞、诡诈、毒恨等等，还讲到忏悔人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妄、自夸的、捏造恶事、违背父母的，继续还讲到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这样的事，虽然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当我们看到有人很狂妄，总是自以为是，很爱自夸的啊，那我们总是心里不是滋味嘛，总想到哎，这个离开好了，不要让他们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那更不用说那个满脑子邪恶思想、嫉妒、凶杀、争竞的人，在背后说人坏话的人，我们都很讨厌，都很不喜欢。但是当我们一到了地狱里头啊，所有的人就是那样的人。你刚刚所能看到这个罗马书这些清单里面，他们是各中的翘楚哦。最贪婪的人、最恶毒的人、最凶残的人，全部都在那边等着我们。我们常说我们对天堂的憧憬是非常美好，没有悲哀、哭嚎、疼痛的。但是地狱呢，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些清单的极大化，人到了地狱面对到的就是这些人的总和，还不单单是一两个而已。这是我们身处的地狱，这是我们身处的世界，这也是我们能够看到将来地狱会有的情况。昨天师母呢参加一个孩子学校的一个会议当中，学校就校方就做了一些提醒，我们看到这些就是像孩子常常吃的零食点心嘛，糖果嘛，然后这些文具用品好像 highlighter 啦，像这个笔、哦、文具啦等等这些东西。那他们说其实你看到这些图案真的是我上网查的、哦、其实他们里面装的是电子烟，那里面包的是大麻、哦、后面的这个点心这些糖果就是大麻。我就想到就是昨天回来师母跟我讲，我就想到以前我大女儿还在念高中的时候，班上她说今天忽然有一个同学在旁边就开始倒在地上，开始全身抽搐，口吐白沫。我说那怎么回事啊？她应该是吃到了这个有大麻的蛋糕、点心。所以这样的事居然有人做得出来，怎么会有这样的厂家做想要做这样的产品哦？然后还流窜到这么小的年纪的学生里头。那当然这个 有孩子的家庭也要 提醒我们自己，那可是这就是我们真实生活的世界、啊、这是我们孩子面对到的世界，是非常非常黑暗，没有道德，没有人性的。为什么？为什么世界会变成这样？在罗马书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是眼不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明明可知，无可推诿的。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成虚妄，无着心就昏暗了。明明有神，明明可以认识神，但是却不把神当神，不感谢他，渐渐心就越来越昏暗。在一章二十六节讲到，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些妄为当得的报应。一开始讲到是人神、啊、任凭他们，让他们按着自己情欲行事。二十八节又出现一次，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因着人弃绝神，不认识神，否定神，否认神，而被神任凭的时候，所有人性的那种罪、恶行、恶状完全暴露出来，一点都没有在隐藏了。那刚刚举的例子，读的经文就是这样，就是道德沦丧、人性泯灭的时候会做出来的事情。因为神是良善的唯一源头，一旦与神隔绝，就是与一切的良善、美善隔绝开来，那人的本性就会出现。这边多讲一下，我看到每次看到这个任凭，神的任凭的时候，就非常有感触。作为牧师，有时候我真的可以看到、体会到，有弟兄姐妹想要得着那个自由，想要得着那个自由啊，说不要管了，不想受任何拘束了，我们可以信基督，可以得到自由嘛？为什么要管我这个、管我那个？但是实际上呢，却是游走在这个任凭、神的任凭，很多很多都是贪得这个神的任凭，不想要被神管。那任凭跟自由其实就是一线之隔哦，可是背后的动机、背后的形态跟背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却是非常非常有关联的。那接着我还要继续讲回来到这个地狱，它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孤单、令人感到凄凉的地方。虽然很多人会聚集在那边，但是全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们全都是把自己看作是神的人，聚集到那边。即便在那样拥挤的人群里面，但是人依旧是孤单，心依旧是冰冷的，因为在那边没有人会想要对你付出关怀、付出温暖，什么同情心啦、怜悯心啦，一点都没有。虽然很拥挤，但是心绝对是孤单，而且是凄凉的。 很奇怪的一个地方，外面有火烤，温度是这么高，这么炙热，但是内心是冷冰的。地狱就是充满这样的人。最后一个讲到地狱是灵性死亡的地方，这种死又被称之为第二次的死。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讲到白色大宝座的这个审判，每一个人都必须按照所行的受审。在启示录20:14讲到，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跟我们刚刚讲到永死的观念是类似的，代表神跟这个与神隔绝的状态。前面讲到的永死更象征这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那讲到地狱的话就讲到地方，永远没有神同在的地方。那一个人其实在活着的时候不要神来管他，一个没有神的人其实他是活在地狱当中，虽然他还是有一口气息，但是他是仍然是活在地狱当中，他将来也会死在地狱里头。所以我们的永恒会如何呢？会跟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应当要趁活的时候把它搞清楚来，并且做出我们的决定，到底我将来是要去到地狱当中，还是我要走进永生。一旦我们失去了和神之间的关系，失去神之间的接触以后，任何跟神形象相关的，神的样式、神的属性，完全都会被抹灭。没有神的慈爱，没有神的公义，没有神的信实怜悯，什么都没有。我们要面对的是永远的黑暗跟邪恶。在地狱里面没有歌唱赞美，没有天上的敬拜，因为那边根本没有神。人不需要敬拜，你现在不喜欢敬拜吗？没关系，以后地狱那边你也不需要敬拜了。你现在不喜欢祷告吗？没关系，以后你在那边祷告没有人听得见，因为神不在那里。而神一旦不在，撒旦恶者魔鬼就充满在里头，最污秽的思想言语行为你逃都逃不掉。弟兄姐妹，我们做这些整理其实就是没有神的人所要面对所走上的这个灭亡的道路，最终罪会把人带到那样的地方。在一开始前面我们讲到，人之所以会身处在这样的黑暗当中，会面临死亡，走向灭亡，都是因为罪的缘故。但是神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依然深深地爱着这样的人，爱着这些罪人，爱着这些不可爱的人。神要爱他们，神也要我们爱他们。弟兄姐妹，其实原本你跟我都是处在左边的这样一个光景的，我们本来也都是通往灭亡之路，我们朝地狱走过去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帮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帮助我们能够得着永生，帮助我们能够被神称为义，看为无罪，我们都已经从左边黑暗的世界走到光明右边的世界的人了。所以现在我们应当要把握机会，抓紧时间，向更多的人还留在黑暗的世界的人，向他们来传讲神的爱。但今天同样透过神爱世人后面的这一整段描述，帮助我们看到世人他们原本走向的灭亡、地狱、火湖、永刑、永火、永死，是他们往永远没有有神同在的方向走去。所以当我们在告诉他们神是深深爱着他们的时候，我们也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真实的处境，他们将来的去处。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提醒我们自己的。那在座还有在慕道的朋友，人的一生就只有这么一次的机会，你应当要趁着活着的时候避免将来地狱的火，将来神那个烈怒的审判。你有这样的机会，你要好好把握住。今天的题目讲到请注意深爱世人，后面还有哦。那第三个部分我想继续让大家知道，假如我们只告诉其他人神超爱你的，但是没有把福音完整的告诉对方，那他们非常有可能会有一些误解。我们再一次看一下这段经文，我特别把几个字 highlight 起来，我们来思考神爱世人是怎么样的爱。在第16告诉我们，神的爱是要让人得着永生不至灭亡的爱。17告诉我们，神的爱是要让世人因他得救 能够生命得救的爱。神的爱是让人不被定罪，能够或者说因信称义的人，信他的人不被定罪。神的爱是要让人活在光中，能够喜爱真理，并且能够遵行神的道，这样的爱。神要世人明白的爱是有一个关键的，是要能够借着基督所显明的。神的爱一切都跟耶稣有关。刚刚所做的这些提到神的爱，假如没有耶稣基督，若不是神先愿意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是绝对不会成立的。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去告诉别人说神是一位爱我们、爱世人、爱罪人的神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到耶稣。否则对方听你讲完一大堆神如何如何爱你的见证以后，等有人有一天问他，那你要不要信耶稣，他会很好奇，怎么还有一位耶稣啊，他是谁啊？那假如你以后遇到他的话，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可以把何杰昨天的那个信息连接给他看，因为他昨天第一个讨论的题目就是耶稣是谁。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我很想接受这个神的爱啊，神的爱恩典安慰谁不要，医治谁不要。那假如我没有跟他提过耶稣的话，他真的不晓得耶稣是谁，他不晓得耶稣的救恩等等。当我们向人讲到神爱世人的时候，不要忘记后面马上接着，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马上就知道耶稣，指向耶稣。神爱一定要和耶稣的救恩相连，那这个是要得着神普世的爱，神无条件的爱必须透过的路径。那有时候我们会讲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无条件所指的究竟是什么。神的爱是无条件，他的意思是什么？是神白白给的，所以每一个人自动 automatically 不需要耶稣了，无条件就可以得着的吗？当然不是。神无条件的爱是指神爱人的意志跟方式，是神毫不保留的要让自己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也甘愿自己 舍这个命，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是这样的爱。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指给予的对象、接受的对象是不分任何条件，不管你种族、国籍、肤色，不需要考虑这些条件，也不需要靠人的力量去赚取、去挣得的，是这种 unconditional。不管你经济条件如何，不管你住在哪一种环境，只要是人，神都愿意来爱他。那这是我们需要搞清楚，什么叫做神无条件爱的，否则我们就会落入神学有一种叫做 universalism 普救论这样的一种谬误当中、危机里头，认为反正神这么爱我们，他爱到底了，既然是这样，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啊，根本不需要耶稣，根本也不需要担心地狱的存在。有这种人，是有人是这样相信的，但是我们避免这样的谬误。其实就是很像以色列人的老样子，认为神无条件的爱我、接纳我、包容我，那虽然有神，但是我依然顾我，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在旧约生命记，圣经是怎么样告诉我们的呢？说是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七章七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当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这边讲到是神他守约哦，他曾经应许过列祖要拯救以色列民，神有没有把他们拯救出来？有哦，神是守约的哦。第九节，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像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弟兄姐妹，以色列人和神有一个约的关系，我们一样，我们跟神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我们有神爱我们，有神拣选我们，同样我们也有神的命令 诫命律例典章需要去遵守的。耶稣也说过，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难道常在耶稣的爱里面是无条件的吗？那为什么耶稣这边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逾越节以前，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讲到，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爱到底的人是属耶稣的人、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有没有在耶稣里面是差别是很大很大的。其他新约圣经还有很多提到关于神对世人的爱，总是跟耶稣基督互相连接的。以弗所书二章十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当讲到神的爱大爱的时候，一定提到耶稣。约翰一书四章，亲爱的弟兄们，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凡有爱心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界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这讲的不是很清楚了吗？怎么能够没有耶稣基督呢？怎么没有能够没有神的独生爱子呢？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又讲到了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罗马书五章，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今天我一样的祷告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哪里向我们显明神的爱？在基督，在基督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讲得非常非常清楚。所有圣经讲到爱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把它跟耶稣基督的救恩连结，不能不把神的爱跟福音来做连结。三章十六节的经文讲到神爱世人，神的爱本身真的是 unconditioned 的，是无条件的，是普遍的，是给所有人，不分你的背景、行为，甚至你原本的信仰是如何的，神已经主动的要来爱你。这是基于神爱的本质，而不是基于人的条件行为。但是若是要得着那个神无条件的爱，人必须相信耶稣，因为经文同样告诉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意味着虽然神的爱是无条件的，但是救恩是有条件的，是必须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着的。当我们讲到神的爱，千千万万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因为这样会帮助我们提醒自己，我们会讲到福音，我们会讲到人的罪，我们向人讲到世界原本是这么样怎么样的黑暗。假如我们不提耶稣，只讲神的爱，很有可能人就觉得会觉得说，那既然你讲的神这么爱我们，那为什么还会看到世界这么的丑陋，有这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存在呢？神这么爱我们，为什么还要让地狱存在呢？神这么爱我们，为什么要让我受尽最近生病啦，最近失恋啦，最近不好的事情，为什么神爱我但是要让我受这样的苦呢？神这么爱我，为什么要让罪进入到世界呢？这样不是跟神慈爱的属性相违背吗？弟兄姐妹，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向人忽略了耶稣基督的关系，忽略了神他所赐给我们他的独生爱子这样的缘故，才会导致人引申出这么多的问题。圣经是神要告诉我们的话，他已经把世界最真实的那个一面告诉我们，就像这个时代都是乌漆抹黑的了，这是世界真实的面目，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事实上就是只要神不在哪里，那里就会看到不公不义，看到令人非常痛苦的事情发生。黑暗因的人的罪已经存在了，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人最终要被审判只是迟早的事，是改变不了的结局了。但是神也告诉我们，光已经来到世上了，我们有机会借着真光，也就是耶稣行在光中，行在神的义中。若是没有这样的光，我们所有人都要死在罪恶和黑暗里头。光来了， 是告诉我们神还爱着我们，所以他让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降生，从至高的宝座降生到人世间。假如世人啊，假如我们仍然不选择爱光反倒爱黑暗，假如我们已经有真理可以来依循，却更喜欢不义，更眷恋作恶，做那些不法不公不义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是把耶稣推去我们的生命之外。我们当然没有办法体会到什么叫做神的爱。不接受耶稣，不相信耶稣的人，他始终没有办法完全真实体会到什么叫做神的爱，什么叫做神的恩典，什么叫做神的救赎。神已经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了，只要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不但要相信耶稣为我的罪而死这件已经板上钉钉的事情，耶稣是我的救主，我们同样用我们的一生来信靠，来相信那一位为我的罪而死并且死里复活的耶稣，因为他是我的生命之主。今天我们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做了一些整理。基督徒相信神是一位创造的神，是救赎的神，同时我们相信神将是那位必要审判世人的神。基督徒相信有天堂，我们也相信地狱绝对会存在。基督徒，我们相信需要耶稣的温柔、安慰、医治，我们同样也要明白地狱、硫磺、火狐、撒旦对我们的控诉。因此我们不要忘记提醒世人，世人他们正在走往的道路是走向何处，那是通往灭亡、死亡、永死、永行、地狱的这个道路，这是世人真实的处境、最终的去处。同时我们也要把神已经赐下爱子耶稣的这样的信息告诉别人，去和人传讲福音，去分享神的恩典。不要忘记告诉别人神爱你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提到耶稣的名字。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很盼望当你 听明白福音，有一天你愿意真真实实的向神认罪悔改，你愿意真真实实的相信并且用你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一生来信靠他，让耶稣做你的救主，同样成为你生命之主。凡是已经信主并且决志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应当来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跟主的身体成为一家人。每个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平时继续透过神的话语炼净我们的生命，也和弟兄姐妹有肢体的生活，帮助我们有一个彼此相爱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分享话语的时间，再次恳求圣灵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所得着的永生真的是何等宝贵，是耶稣你付上何等大的代价所买赎回来的，帮助我们更加珍惜这样的生命，也更加把握住我们每一个机会，能够绽放出这个生命所能够发出的光辉，也让更多的人能够因着这样永恒的光得着永生的好处、永生的盼望。愿一切荣耀归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